陈长老看到我今天讲到的题目，他说这个人在搞什么鬼，这是什么题目不知道。但是呢翻成我们比较熟悉的和合本的圣经，就是愿你的国降临。那么这俄国林格，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很古老的翻译，这个翻译呢听说是这是我们主导文，我们就不读了，是徐光启翻译的。徐光启是在16世纪到17世纪的初期的这么一个人物，他是明朝末年的时候一个重臣，他41岁的时候信耶稣是天主教的这个神父，意大利人带领他信耶稣这个也是非常的不寻常，因为当时在中国信耶稣的人非常的少，特别是这些受儒家思想这个影响非常大的这些中国的士大夫，信耶稣的真是不多。但是呢他却信了耶稣，然后信了耶稣以后，他真正的有很多的生命上面的改变不说别的，他写了很多的这些这个宗教方面的书籍。另外他最大的贡献还是翻译了许多跟科学有关系的一些书，那么甚至呢他自己去学这些科学，那么他已经是40多岁的一个人还能够回头来学几何，那么他是跟这个西教士学了几何，在中国的第一本几何的教科书是他翻译的，从这个洋文直接翻译过来。那么他既然他把他自己学会，然后他还后来还写了好多有关这种水利还有测量的这些书，都是基于他所学到的这些数学这个人的贡献相当大。那么后来他在崇祯皇帝的时候他死掉了，这在北京死的，但是因为他是上海人所以呢是后来就回葬在上海。那么今天呢这个上海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地名叫做徐家汇，这个徐家汇的徐字就是徐光启那么在今天上海的徐家汇还有一个徐光启的墓园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已经重修起来纪念这个人。这个人的确是一位对中国的贡献非常大的一个人。那么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母亲是天主教徒，所以我曾经有一阵子跟一位这个耶稣会的神父一起来学圣经。那么他呢用这个中文教我背主导文，这个主导文呢叫做天主教叫天主经事实上就是主导文。那么我背到这个尔国林格我就不晓得是什么东西了对，后来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个林格就是降临的意思我还记得这个天主教的神父姓于这个是山东人，这个山东人姓于的很多是天主教的神父那么以前的台湾的那个枢机主教就叫于斌对那么我就记得我小时候背过这个主导文，用文言文背的这个徐光启的原因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一个福音传到一个国家，如果这里面重要的一些信息都是文言文的话，大概一般的老百姓就听不懂了所以只能够在士大夫当中去受过教育的这些人呢当中能够起一些影响的作用。不过到底在对中国还是有很大的一些贡献。好，那么我们今天讲到不是讲徐光启只是因为他翻译的这句话。那么好，我们今天讲到的大纲呢还是要讲神的国度，还是要讲什么意思是神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那么降临首先我们要想到要降临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要自己成为神国的子民，然后呢神国愿意神国降临在我们的周遭最后呢我们要看主必要来。那么首先要看神的国度在圣经里面是绝对说到这个弥赛亚来到人间的时候是要以王者的身份来到我们的人间。那么在以赛亚书9章第7节 预言童女生子，预言耶稣要来到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说他的政权，政权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王权，因为他要做王，所以他的王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而且这个国度呢，是要到永永远远的，不是只是在历史上面的很多的国家都是昙花一现就过去了但是这个国度要永远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国度是要在人的心里面它要改变人的心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哎，讲到是大卫的宝座上面，所以要从犹太人开始因为是由大卫是犹太的王，从犹太人开始由他的国度，然后以后呢再扩充到整个的世界，所以绝对是要做王的。在启示录圣经上面的最后一本书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也这么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所以上帝要做王，要在我们人的当中，在他的子民当中要成为我们的王这里说这个因为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那么所以说这个是王的国神的国降临，所以神要做王而且是永远做王。好，我们就讲到这样的一个王现在用什么方式降临在这个世界上呢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我们都已经知道，我们是国度的子民，所以我们既然我们的心里面就一定要顺服这个王的权柄，所以神的王权要掌管我们。那么这个掌管呢，不光是管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习惯，或者是一些这个生活上面的细节，不是的，他是要从头到尾要改变我们，要成为他王国里面的一个忠实的一个子民。那么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生命的主权要交给上帝。那么我们一旦变成了基督徒以后，你就记住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另外的一个国度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可能住在美国，我们要顺服美国的行政以及美国的法律，我们如果还在国内的话，我们要顺服中国的这些行政跟法律，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一个上帝是我们的王我们需要顺服他。那么加拉太书这样子说，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句话是非常的重要的许多的教会都要我们这个会众要背这段，因为是一个金句那么这句话里面呢有一个字，他说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个因这个字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借着的意思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因就是因为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借着神的儿子而活，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一个生活的方式，我们的方式不再是借着我们自己来活，而是要借着神的儿子，也就是耶稣在我们心里面掌权，借着他的教导他的感动，我们来过我们的日子这个就是这句话的意思那么是我们活的生活的一个方式非常的重要。好了，所以我们一般人呢都是谢谢主替我们死这个该死的应该是我该下地狱的应该是我我知道我们都是罪孽深重，但是呢神的儿子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死了我们只死一次不会死第二次，那么所以呢感谢神，这我们一般呢都是谢谢神为我们死，但是这句话告诉我们，神不但要替我们死，神还要替我们活。哇，这怎么活我知道等到活不下去了再来找你一般的基督徒都是这样，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个有一句话 啊，这个要怎么样子啊？要照着神的旨意来活，是门徒训练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啊。这样做呢，是绝对安全可靠。原因什么？原因这句话的最后一句话，这个经文最后一句话，他说：“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想想看，一个上帝，他都爱你到爱到一个程度，为你舍了他自己，这样子的爱，爱你的这么一个人，你听他的话，这不是非常安全可靠吗？啊，而且他不但是为你舍己，他爱你，他还怎么样？也因为神能充造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啊！世上的王都没有办法说是有这样的大能，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世上从来没有一个王他敢这样这样子说。今天的川普总统也是是一个王啊，对他很大的权力，但是呢，他却不能够也说是他有大能大力，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世上没有人敢这样说的，但是圣经上面却说，在我们心中做王的这一个上帝，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不但爱我们，而且他有大大的能力，他可以做到啊，让我们心里面啊，照着他的旨意去做的事情，他就能够成就，而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这个叫做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那么怎么过法呢？我们过惯了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啊，就算你信了耶稣以后，可能你过的日子还是一样以你自己为中心的生活。那么至少我自己是这个样子啊，我信主的前十年啊，都基本上还是照着自己的心里面所想做的事情啊，还有自己心里面的这些道德的标准啊，或者这些价值的观啊、观念啊什么等等啊，行事为人基本上跟没有信的时候是一样的啊。慢慢的主改变我啊，主改变我是最大的啊，是在我在匹兹堡的那一段时间啊，那是我们是1991年从田纳西搬到匹兹堡去的。啊，那在匹兹堡我们住了14年，这14年当中真是经历了很大的很多的生命的改变，啊，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的话，你大概绝对不会想到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记得以前队伍团契有一位弟兄，我今天不讲他的名字，他常常有一个口头语，他说：“哎呀，这件事情我很被动。”可能有些人知道他是谁哈，他已经离开我们团契了，离开我们教会。我心里面想，我说做个基督徒就是要被动啊，基督徒不应该主动啊。被动什么意思？就是说让神掌权，让神主动，我们应该是被动的啊。但是这位弟兄常常说，他说我就感觉到我很被动，意思说我感觉不好啊，这件事情是不好的。那么把主权交给神是不容易的，需要操练哈。那么要从小事做起。我讲过这个见证哈，所以你如果听过的话，请你忍耐一下哈。这个我从小就不喜欢洗碗啊，这个我妈妈叫我洗碗啊。我那时候念中学的时候，我说孔夫子说过的，君子远庖厨。你知道《论语》上面是讲的啊，君子远庖厨。我不晓得他这个他老人家为什么会讲这个哈。我不知道，可能他也不喜欢洗碗，所以我妈妈拿我没有办法啊。这孔夫子都搬出来了，对不对？哎，后来他有一天呢，他忽然跟我说：“他说你不是君子，你是小人，洗碗去啊！”我没办法了，只好洗碗去，因为不合格啊，不合君子的这个资格。对，结了婚以后啊，照样不洗碗。这个吃过饭以后啊，妈妈嘴就跑掉了。可是我们家里面如果偶然要请客的时候，哦，喜林忙得不得了。那么我就到厨房里去帮帮他的忙啊，他炒过一个菜以后，赶快把菜锅接过来，把它洗一下，然后他炒下一道菜，然后帮他切这个菜啊，我发现他非常的高兴。对，哎呀，我就知道我应该要洗碗了啊。但这件事情是完全跟我的心里面的想法是违背的，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让我喜欢洗碗啊。那么现在长话短说，我现在天天洗碗。这种祷告上帝会听到，而且洗得很高兴啊。 前几年喜林到这个德国去短宣，那么我这一个人在家里，我发现有一个锅子啊很脏，需要用那个金属的那种东西把它擦干净，那我就找不到那个金属那个东西，所以我就打了一个email 给喜林，我说在哪里啊，他就告诉我在什么地方，我把那锅子洗得干干净净的，非常有成就感了、啊。对，这个我们在家里面做门徒训练啊、这门徒训练呢，我们主张要在家里做，为什么？你让这些学生们看看啊、我们是怎么样子过日子的。你在教会里面做门徒训练了，这不是很好，因为也看不见你怎么样过日子嘛，在家里过日子。我记得那一次门徒训练，有一对夫妇，年轻人，那么那个姐妹啊，忽然间发现，我在厨房里洗碗，啊，她站在我们厨房的门口，我们的厨房就在我们做门徒训练的那个餐厅的旁边，她站在那个门上面，嘴巴大叫，杨立强。诸位可能当中还有人记得他哈，对，然后呢杨立强就来了，你看到我们弟兄啊一脸尴尬啊，站在地方非常这个好像羞愧的样子，对，那可见杨立强不洗碗的，对。那么王倩就是他的太太说，你看连长老都洗碗，你还能不洗碗吗？啊，真是我也没有说是特别要洗给他看啊，对。我上个礼拜在佛罗里达讲到，哎，居然看到杨立强跟王倩他们一家人，他们住在佛罗里达，现在他们搬到那边去已经两年多了，对，然后呢，我当然很高兴哈，对，结果他因为那天晚上啊，他们孩子还小，早点上床睡觉，所以他没有再留下来听晚上那一堂讲道，所以他们就走了。那后来呢，就有一位姐妹，这位姐妹呢。也是参加他们的教会的，因为听了我讲这个洗碗的故事哈、啊，他说我们杨弟兄啊，现在团契里面呢、啊、做很多的事儿，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清理厨房。哎呀，我说感谢主，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啊！洗碗不是一件大事儿，但是假如你原来是不洗碗的人，你因为顺服了心里面的那个王权。那个上帝对你的感动，你愿意顺服了，你就知道你尊上帝为王，神的国在这件事情上面已经降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从小事做起，不一定要从轰轰烈烈的大事情啊。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小事都可以操练怎么样让神在我们心中做王。好，那么接下来讲几个负面的例子。第一个负面的例子就是你可能会听到有人这样说，主啊，这个烂摊子我就交给你了啊，因为太烂了，我简直没有办法收拾了啊，交给你啊。有些人说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啊，其实这句话是有神学上面的错误的啊，对，因为不是说人做什么事情已经做到头了，没办法收摊了啊，已经是一滩烂糟了啊！这个时候才来找神，这是不对的。上帝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件事情开始做的时候，就应该来到神的面前，就应该仔细的祷告，寻求神的带领。所以人的起头就应该是神的起头，不是到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这个是一个神学上面的一个错误，不晓得什么人开始讲这句话的啊，还带了很多人信耶稣啊，这句话。OK， 所以从来就应该走在神的后面，因为神在前面走，我们跟着他走啊。所以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这个是我们啊基督徒应该做的。背十字架是要吃苦的，要做一些很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包括洗碗在内啊。那么这只是一个轻很轻的十字架，但是还有很重的十字架，也要学习啊，来啊背这个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第二个负面的例子呢，就是。我在这个田纳西的时候，我们教会啊来了一位弟兄他们一家人都刚刚搬来，他们从哪里搬呢？从俄亥俄州搬到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会搬到这儿来呢？他说他那个时候啊有好几个选择，他是做生意的人哈，他说有一个选择呢就是到我们南边来，那么其他的地方呢是在别的地方，所以他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所以他有一天呢翻圣经，他就随便一翻， 哎，就翻到《使徒行传》里面，第八章里面，讲到腓力啊，受这个圣灵的感动，叫他往南去。哎，他说神讲话了，他就到搬家搬到我们天拿西来了。这样的方法也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啊。这个一个平常就跟主亲近的人呢、啊，不用用这种方法来寻求神的旨意啊。这种随便拿把圣经上翻页，然后就看到，哟，这个这页里面什么东西啊、神借这一段话来对我讲话的，平常不看圣经的，这个是不对的啊。你只要平常跟神亲近的话，你大概八九不离十，你知道一件事情该怎么走啊。当然碰到非常难决定的事情的时候，可能需要神的印证，但神的印证也不应该用这种方法啊。这个是一个投机取巧的方法啊。那么好，那么。第二件事情，神的国度的降临啊，应该是降临在我们的周遭啊。你先第一步，你先问了、啊，神是不是降临在我自己身上啊？假如没有的话，你就应该好好的反躬自省啊，怎么样子，在什么地方我没有让神掌权？我们太多了，很多的很多的事情还抓在自己的手上了啊。那么不要说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将来啊，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还是抓在自己手上。那么如果你慢慢的操练到一个程度啊，你发现你可以把你自己的主权啊交给上帝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你要开始要祷告，祷告求神的国度也降临在我们的周遭啊。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么邻舍就是我们的邻居嘛啊，旁边的人，对不对？这个邻舍我们最常见的这个邻舍是什么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对不对？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段故事，说有一个这个文士哈、啊，律法师哈、啊，他要显得自己有理啊啊，因为耶稣跟他说，你律法上面的事儿你都守了，那么你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这个人呢，为了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这句话听起来好像非常有道理哈。对，这个问谁是我邻舍，意思是说我该爱什么人呢？我旁边有这么多人，我爱哪一个呢？啊，结果耶稣基督就给他讲了一个。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我们如果你对圣经熟悉的话，你很知道，很清楚知道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简单的讲一下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有一个犹太人，他要往耶律哥的路上，耶律哥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东边，从耶路撒冷到耶律哥的时候，要经过一段山路啊。结果呢，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就被打劫啊，就被这个强盗。打了个半死，把他的这个身上的财产全部财物都抢走了。这个人在路边奄奄一息，结果有一个祭司从旁边走过去，看他这个人快要死掉了，也不敢去碰他，就走掉了。走掉的原因很简单，原因是因为祭司要服侍神的时候，他必须要做洁净的工作。这个在旧约里面做洁净的工作是非常繁琐的，不是说你去洗个澡换件衣服就算了，要很长的时间啊，很繁琐的程序。所以啊，一旦洁净了以后呢，就希望保持洁净。但是这个要不洁净的当中有一件事情，就是不可以碰死人。你如果碰了死人的话，你就不洁净了。这个人已经奄奄一息，我去帮他忙的时候，搞不好他就死在我的旁边，那我就碰了死人了，那就不洁净了，不洁净要从头来起啊，太麻烦。所以他就决定了，就忍着心就走过去了。后来又来了一个利未人，利未人也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神的，不见得是当祭司，他有同样的一些这个道理。所以呢，这个人也走开了，因为也怕不洁净。就第三个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人啊，他发了慈心，他把这一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呢、啊， 啊，摆在这个帮助他，从这个拿了这个油啊来涂抹他的伤口，然后把他摆在一个坐骑上面，然后带他到附近的一个村庄里面，一个旅馆里面啊，然后呢就服侍这个人。临走的时候啊，还把这个钱留给这个酒店的这个店主，说是你这个先拿着这个钱，将来如果不够的话，我再还你。等等等等，这耶稣基督讲了这么一个故事。然后他就问这一个律法师，他说这三个人当中谁是这个被强盗打得要死的这个人的邻舍呢？啊，你注意哈，这个律法师说谁是我的邻舍，意思说这个律法师看事情是以我为中心的啊，这个人我看得顺眼我帮他忙，那个人我看不顺眼我就不管他。但是耶稣的回答是，谁是这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他的邻舍呢？意思是说，假如我们在我们的周遭看到一个人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帮他忙，因为既然我是需要帮忙这个人的邻舍，当然他也是我的邻舍，所以该帮忙的就是我应该帮他忙。那么耶稣基督呢，把我们看事情的一个中心的一个中心呢，从我们自己的身上移到那个人的身上。我自从读懂了这段圣经以后，我对我的生命有很大的影响。我是一个教授，难免在实验室里面有一些学生很不争气啊。那么按照我们其他的教授的话，就要他走路啊。有一位学生，这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我就这个非常苦恼，这个不争气，也不认真的努力，什么等等的。所以我有一次在教授会议上的时候，我就讲到这个学生不好。有一个教授，他后来当副院长，现在已经到别的学校去当大官去了。他说 ：“Get rid of him。”他说：“你要赶快要赶走他啊！”等等等等，这样啊。我后来一想，我说这个人不就是那个被打得半死的那个人吗？他的邻舍是谁？上帝把他摆在我的实验室，这是偶然的吗？我深深的相信这不是偶然的。所以我后来祷告了以后，我就决定不但不赶他走，还加倍的帮忙他。后来我们系里面有一位另外一个华人教授，他看到我这样子做的时候，他说你朽木也在雕啊。我说不错，朽木也要雕，因为孔夫子讲的是朽木不可雕也，对不对啊？这也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呢，哪个是朽木啊？啊，你如果是朽木的话，我就不雕你了，一脚踢开。不是的，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朽木特别需要你的帮助，因为他是那个被打得半死的强盗，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对不起，不是去帮助强盗啊。所以这一种跟你周围的人这个关系一搞清楚了以后啊，你就发现我们神的教导，神的国度如果要降临在你自己的身上，也一定会降临在你周围的身上。这一位我的这个学生，我真的是花了好大的力气来帮助他，后来他总算毕业了啊！但是感谢上帝，他非常非常的感谢我，到今天他已经毕业很多年了，我们还有很好的这个联系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这个学生真是一辈子感谢我。因为假如按照这个经济的理论来讲的话，这个学生占了一个位置，这个我还要在官里面付他钱，然后呢他的这个产率哈非常的低，他的东西也做得非常的差，从经济的角度是应该要他走路了。但是我们不是做生意的人，我们是做教授，教授有教导学生的责任啊。所以你可能不是一个教授，但是你一定会有一些非常类似的一些情况。你就记住哦，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不但降临在你的身上， 要降临在你的周遭上面。所以这个耶稣基督教导是，你想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人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这句话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非常大，改变了我当教授的一个看法啊！希望同样的对你们都有一些啊一些冲击。好，所以我们周遭有需要的人就是我们的邻舍，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当然了哈，有些人是故意来骗你的。我记得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我们停车的地方哈，我学校停车的地方离我办公室还有一段距离，停了车以后要走一段路才能到我办公室去，就有一个人很明显的他喝醉了哈，他说：“哎呀，我几天都没吃饭了，你给我钱吃饭。”
对，
我心想，我如果给他钱，他又去买酒去了啊。对，那我就灵机一动，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可以给你饭吃，但是呢，我们离这个都不远，要走两个 block 就有一个 supermarket 一个超市。我说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到那个超市去买个面包给你吃，买食物给你吃？”他一听呢，掉头就走掉，因为他不是真正要吃饭，他要喝酒啊。所以你还是需要一些智慧啊！啊，我们是可应该帮助啊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但需要智慧。好，所以神把这个人带到我面前，要我爱他，你必须要爱，但是你要有智慧。好，爱邻舍要从家里做起啊！啊，你爱你的太太吗？姐妹们，你爱你的先生吧，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啊，有些事情呢，真的是要不容易啊，特别在家庭的夫妻的关系上面是不容易的啊。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上帝讲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有些夫妻吵架的时候，他就说要离婚，这个离婚的念头啊，想都不要想，这是上帝是不允许的，不喜悦的。有人说我们结婚的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所以不是神配合的，我们人可以分开。这个是天主教用这个方法。天主教，如果你是天主教徒，你要离婚的话，你就要到教会里面去，要那个神父啊，要给你一个允许，说是你们这个婚姻不是神配合的，所以你可以离婚。这个是非常的，就是这个表面化哈，对，没有什么意思。事实上，我们就算是结婚的时候不是基督徒，但是神在我们认识他以前，我们变成基督徒以前，神早就认识我们，所以我们的每一件事情，在没有变成基督徒以前，都是神的旨意，神的配合，所以还是不可以离婚，这个念头想都不要想。这非常重要的。还有正常的夫妻的关系，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哎呀，这个我知道这个姐妹们很不服气啊，对，但是圣经上面也说，做丈夫的要为你们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然后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说你夫妻当中要彼此顺服，顺服的原因是要敬畏基督啊，所以这点非常重要。神的国降临在你家吗？这个啊，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诸位知道我吃什么，我在家里吃什么东西啊，完全不能够自己做主啊。对，我每天早上要吃，要喝一杯这个，哎呀，真是惨不忍睹的东西啊。非常难吃，我那天喝下去以后，我就仔细品尝这个味道，发现里面有酸有苦，有涩有这个辣反正没有一点点甜味绝对没有咸味就是了，反正就是五味杂陈。这里面最令我不能忍受的一个东西叫做生洋葱。哎呀，我真是不喜欢吃生洋葱，但是我天天早上要吃这个。有一天我忽然间发现，我在喝那杯这个我不喜欢喝的东西的时候，抬头一看，那面前就有一个牌子，上面写基督是我一家之主。哎呦，我一看以后我就晓得，我喝这一杯事实上不是在顺服我的太太，我在顺服基督。 所以我才晓得我为什么上帝让我在那个牌子前面喝这杯我不想喝的东西。所以以顺服基督的心来顺服自己的妻子啊，因为我知道这是对我好的啊。而且我那天这个洗完澡以后，我看镜子，哎，奇怪，我好像最近的白头发比较少啊，最近的头发比较少。后来我最近看了一个文章，他说你如果吃洋葱的话啊，特别是生的洋葱，你头发会变黑啊。是吗？搞不好就是因为顺服基督的关系有这个好处啊。对，那么我们当然对我们这个亲人啊，他们的灵魂得救应该要有负担的啊。我们家人的得救往往是非常困难的啊。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哈。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不是基督徒啊，所以她嫁给一个外邦人啊。那么你如果问我太太的话，我太太也会告诉你，她说我们结婚的时候她很有把握啊，她可以说服我信耶稣啊。结果呢，这个把握完全落空啊，她越逼我信耶稣，我就离上帝越远啊，然后我们的婚姻就一塌糊涂啊。那不用讲了，那后来她终于知道她凭着她自己的力量不能够改变她的丈夫，所以她就开始不逼我，然后他就开始默默的祷告。他不但自己祷告，带着我们两个孩子祷告啊。我有的时候这个从下班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回家的时候呢，这两个孩子正要上床睡觉，所以我就跑去看我们两个孩子，哎，我就发现喜林带着我们两个孩子在床前跪在那里祷告。然后我仔细听一下，他们为爸爸祷告。哎呀，我心里非常的感动。我虽然认为他们是对着空气祷告，但是我就感觉到那个神的爱已经在我们家里面。那后来慢慢慢慢的，再过了一年两年以后，我就信耶稣了啊。这个是非常奇妙的啊，这种长时间的祷告是绝对需要的，有的时候需要多年的祷告啊。我为我的爸爸的父亲的得救祷告了，我想大概十多年啊。那么每一个礼拜都为他祷告啊。后来他就老人痴呆症，我想这个老人痴呆症以后，那怎么还能够信耶稣？他头脑筋都糊涂了。对，那一年刚好我们有机会到台湾去，我跟喜林两个人都去台湾，然后我爸爸妈妈也在台湾，住在我的阿姨家里面，所以我到阿姨家里面去看他。结果那一天吃过中饭以后，我爸爸那时候已经糊涂了啊，都认不出人来了。那么他去睡了一个午觉，睡了午觉醒来以后，诶，我很惊讶的发现他好像头脑清楚了。我马上单刀直入啊，我就问他，我说爸爸，你要信耶稣吗？你知道我以前已经问过不晓得多少次了，他都推掉了啊，这是洋教啊。然后他特别反感，说我们都是罪人。我哪里是罪人？我也不是杀人放火啊，我不是罪人，你是罪人，我知道。我从小调皮捣蛋哈，对，我是罪人，他不是罪人啊，他不认为他有罪，那这是对罪的一个误解哈。对，我们都有罪，上帝的标准非常高的。结果那一天的下午的时候，他忽然间头脑清醒起来，我马上单刀直入啊，我就问他，爸爸，你要不要信耶稣啊？哎，他一愣。然后待了几秒钟以后，他就点头，他说他愿意信耶稣。哎呦，我心里面高兴得不得了。喜林也在旁边，喜林马上啊要 make sure， 他说耶稣在哪里啊？我爸爸又待了一下，想想看，指着自己的心，耶稣在心里面啊。这个我们就晓得了，虽然嘴巴没有讲，但是他不是糊里糊涂的，不是偶然点头的啊，他的确是愿意信耶稣，感谢主。后来我爸爸又就再没有清醒过，至少我跟他见面的日子就再没有清醒过。所以我后来我爸爸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做这个见证，我说我相信我的爸爸是得救的啊，他在天上啊，虽然他从来没有受过洗，但是我相信他是得救的。这经过很多年的祷告。那我还有一个弟弟，我这个弟弟啊是非常非常的顽固啊， 我太太常常说我很顽固啊，我说你去看看我的弟弟就晓得，他非常的顽固。他的小时候啊，是因为他是家里面最小的啊，对，被我爸爸妈妈宠爱啊，他有的时候不吃饭，不吃饭了怎么办呢？就拿了一个饭碗呢，到跟着他跑啊，喂他饭啊。对，有的时候下雨啊，他跑出去玩，我爸爸就打了一个伞啊，对，然后这手拿了一个碗到那边去，然后在雨里面喂他饭，这样子。啊，这个是惯坏了。所以他呢，从小就在一个这种，就说他以他自己为中心的嘛。那么他的太太，就是我的弟妹，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感谢主。他什么时候信主的我不清楚，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但是他们之间的夫妻的关系不好啊，也常常吵架，所以他爱主还没有爱彻底哦。那我有一次我弟弟啊说他这个去检查的结果，他的这个叫什么 prostate 叫射护腺是吧，前列腺呢可能有癌症。然后呢后来是就到了他的脚上面，因为我知道前列腺如果转移的话，前列腺癌啊就转移到骨头里去，所以骨头会痛了。对，哎呀，我一想这糟糕了，已经快到末期了啊！我就特别跑到田纳西去，他住在 Nashville Tennessee， 跑到那里去。哎呀，真是苦口婆心啊，不晓得跟他讲了几个钟头的福音呢、啊。啊，他最后说是好，我考虑考虑考虑考虑，好了。然后呢我很高兴了，我还带他做决志祷告啊什么等等的。后来他带我上飞机，然后我就上了飞机，结果我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啊，他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送你上飞机以后，我们回家的路上我就跟他的太太大吵一架。那什么事情吵架我不知道啊。对，然后我不信耶稣，他说刚才跟你做那个祷告不算数啊，就这样。哇，我心里面很难过很难过啊。这个也是因为周遭的环境啊促成他这样啊。这个是大概是两年前还是三年前的事情。那后来他的这个癌症没事儿、啊、他又活了这么多年了。那假如真正是这个前列腺癌的话，而且扩散到骨头，那不会活这么久的啊。所以大概是误诊啊。但是呢去年大概差不多离现在差不多四个月以前吧，他忽然间中风了。中风了以后啊、又拖了一阵子才到医院里面去，所以复健就比较困难。所以后来他就回到家里面复健。然后呢他感谢主，他有一只手不大灵活，但是另外一只手指头还可以，所以还可以发微信。所以他就有一天发个微信给我，他说我这次中风有一个收获。什么收获呢？他说我的太太跟我的关系大大的改进，感谢主。他在圣诞节的时候信了耶稣，这是我的弟弟。后面两个女人，一个那个比较老的是我的大姐，旁边那个是我弟弟的媳妇啊。这是我的大姐去看他，因为他是坐在轮椅上哈、啊、这个我的弟弟坐在轮椅上面，你看不到轮椅啊，去看他。这是我们一家人，感谢主啊。我的大姐是一个基督徒啊，现在我的弟弟也信耶稣，他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受洗。我们还有很多的周围的朋友，我每一个这礼拜六啊，我们都是走祷哈，都是一面走路一面祷告。礼拜六的时候是为我们的家人，我的学生，我的同事祷告啊。我每个礼拜六都为你们祷告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说是这个黄老师多管闲事啊，对，还问我们你们好不好啊啊，我关心你们。原因是因为我要为你们祷告，我要知道怎么样子为你们祷告啊。对啊，感谢主。所以爱我们周遭的人，对我们周遭人他们的灵魂的负担，他们的得救的负担， 非常的重要。这个是我们愿主的国、愿神的国降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至于更远方的人啊，有的时候是跟我们这个关系不是很亲近的啊，对他们的得救、对他们的福音的负担也是照样的啊。我诸位知道，我到这个国内去讲道。那么有一次呢，我到上海去讲道。有一位这个在上海一个传道人，那么他是向学生传福音的。那么他的这个学生呢，是这个大学是在这个徐家汇啊，所以他就选择住在离他的大学比较近的地方。哇哦，在徐家汇要租一个房子非常非常的贵，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租那个比较像样的房子。所以有一次我到他那里去，这已经是几年以前的时候，我发现他住的地方那比民工住的地方还差，那个没有冷气啊，那个上海夏天热得不得了啊，他没有冷气，只是一个电扇在那里吹一吹。他们一家人呢、那个时候他有两个孩子啊，就这样过这样的穷苦的生活。我心里面非常的难受，我说这是神的仆人啊，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从那以后啊，我以前出去讲道的时候，人家给我讲缘费我是不要的，我说我不是靠福音养生的，所以你不需要给我讲缘费啊，我就是把它就是拒绝掉了。但是从那以后我就收讲缘费，因为上帝告诉我为这些人收吧。所以这次我在佛罗里达讲道的时候，我就讲到这个事情，我说我们要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我们的金钱也是一样，我说我收到的讲员费我现在都把它留起来，将来有机会到北京到上海的时候就奉献给这些传道人，我知道他们生活很苦很需要的。对，所以我说有一次我在一个美南的在休斯顿的一个这个基督徒的大会里面，我也讲到这个事情。讲完了以后，我回来了以后，我就发现有一位姐妹送了一张这个支票给我，500块钱支票。然后呢，这个姐妹她是用英文的，我也不晓得她的中文名字是什么，她也没有写她的这个地址，就是写一个这个某某教会这样子就寄来了。那我也不知道她是谁啊，真的是我到今天为止也不晓得她是谁。她就说，她说我听了你的讲道，可不可以请你把这样的奉献给那个需要的传道人。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我这次在中里滩华人基督教会，我就讲到这个见证，结果没想到我要离开的时候，好几位姐妹把奉献交给我。我说你不是给我的吧？她说不是，她说要请你转交给那些需要的传道人。感谢主。然后我有一位长老送我到机场去，这是飞在路上的时候，他接到一个电话。另外一个教会的另外一个执事跟他说，你们回来，因为还有一个奉献，就他们收奉献袋里面发现一个是给黄长老的，所以你们回来拿。后来那个长老就说，那我寄给你好了。对，我们昨天收到了，打开来一看，是用教会的，很多教会都有奉献信封哈，摆在里面。我一打开一看，4张50块钱的现金，所以200块钱的现金，上面写的是黄立夫长老，这样我知道这不是给我的，这是给那些传道人的。感谢主。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机会做这样子的一种工作，但是你听到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你有这样的感动吗？我是非常的感动。这个中里滩华人教会里面都是老人了，因为佛罗里达都是退休的，很多退休的人嘛，对，都是老人。这个奉献袋上面写的字，黄立夫长老三个字，我给喜林看了，我说这个人肯定是个老人，因为写的歪歪倒倒的，对，你可以看到字迹大概是一个年纪很大的一位老弟兄或者老姐妹写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神的国度有这样需要的时候，你愿意神的国也降临在你自己的周围，有的时候这个周围就是你家，有的时候更远一点啊。这个对我来讲的话，我的周围到了上海、北京那些 向学生们传福音的那些传道人的身上。好，最后呢，我们要讲到主必要来，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结尾的时候，圣经只有这那个地方写的哈，它英文呢是叫 Marana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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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文没有翻译成Maranatha， 但是你如果看英文的圣经好几个版本，它直接写 Maranatha 在那里。 Maranatha 是什么意思呢？ Maranatha 就是主必要来。然后你再看它前后文呢，是这样写，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哇，主必要来干什么？要来审判呢、啊、要来审判呢、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当了基督徒多年，我们还没有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意思说你还不爱主。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后面的做的结论是什么？这样的人是可诅可咒，而且主必要来。 Maranatha， Maranatha 意思说什么呀？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哦，吃不了兜着走。这是圣经里面很少数的地方用很重的语气来警告我们的信徒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勉励啊，各位弟兄姐妹，现在今年是2018年的开始，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必须要反省一下，这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主的国真正降临了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到教会来，主的国没有真正降临在我们自己身上，主的国也没有降临在我们的家里，也没有降临在我们周遭的人身上面。我们过的日子就好像跟这个国一点关系都没有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句话是一个警告，主必要来，主必要来。来什么？来审判我们。所以是保罗语重心长的警告。所以今天的信息呢，结尾，所以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了吗？这件事情只有你自己知道哦，你配偶可能知道，因为你们生活在一起啊，但你自己肯定知道的。你当了基督徒这么多年，你是不是还是过得以自己为中心的啊？没有真正的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第二，主在我们里面做王吗？我们在外面可以装的好像是一个蛮好的基督徒，但真正的在里面，特别是对付罪上面，你还到网上面去看那些色情的那些网站吗？你知道你看这些色情的网站啊，我是讲弟兄们啊，姐妹们大概不会。弟兄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在美国是很方便的啊。对，你知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你得罪上帝；第二，你让撒旦在你的心里面做王。在心里面做王的不是上帝，是撒旦，是魔鬼。Maranatha， 主必要来哦。主在我们家里做王吗？基督真的是我家之主吗？我刚刚做那个见证，我喝那一杯的时候，我现在都要抬头看一下，看那个牌子哈，然后就再喝下去，不然喝不下去，不容易喝啊，真的是不容易，太难吃了。OK， 我们见主的时候可以交账吗？主必要来，我们集体都祷告啊。最后说，国临格，意思就是说他的国要降临。我们一起说阿门。我们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福音借着这些天主教的神父传给徐光启，我们徐弟兄把主导文翻成文言文，也怪不了他，因为他是在那个环境里面生活长大的。而国临格这句话听起来不晓得什么意思，但我们今天知道了，愿你的国降临。求主让我们在背诵主导文的时候，不是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我们要好好的反省，神的国真的降临在我身上吗？神的国真正降临在我家里吗？神的国真正的降临在我们的周遭吗？
求主纪念我们，在这个新年的时候，我们立志在神的面前立志，愿2018年是一个我们生命改变的年，能够从神的国度之外真正的走到神的国度里面去，让神的主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